近期有一部展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魅力的纪录片叫做《天宫苏作》，在澳洲和新西兰的几个主要城市呢同步上映。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该片的导演，也是中国著名的纪录片导演孙增田导演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孙导，能不能先请您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呢？
哎呀，大家好啊。我们能在澳洲见面，我很高兴啊！如果大家能看我的电影，我就更高兴了。
谢谢孙导的到来哈，我本人也是很有幸在悉尼看到这部非常精彩的纪录片。在观看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感到非常惊叹，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技艺的种类居然这么的丰富多彩，仅在苏州这一个地区就有包括像灯彩啊、苏绣啊、还有核雕啊在内的九项之多。而且就是有一些这个传统的技艺是我作为一个中华儿女都没听说过的，比方说像这个缂丝还有苏州船点，我都是在看了您的这部纪录片之后才了解到的。所以就是看完之后，一方面我也是感到非常的有收获，然后很长知识，另一方面也是为自己祖国的这种博大精深的这个文化和传统的记忆而感到骄傲。我也是希望能有更多的这个国内外的观众可以看到这部影片。那先请苏导您能不能就这部影片的创作的初衷和纪录片诞生的这一个契机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这个应该是我作为创作者和那个苏州这个城市啊互动的一个过程。更重要的可能还是苏州这个城市啊他希望推广自己的形象。但是苏州呢实际它应该包括三个部分。它呢很好的兼顾了保护文化传统、发展文化传统，还有发展科技和发展工业的三个方面的功能。不像在有的城市吧，它形成一个矛盾啊，发展呢它就要阻碍甚至破坏这个传统的保护。你看苏州吧，它把自己的这个有2000多年的老城区很好的保留下来，然后呢它又有一个新建的科技园区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然后还建了个工业园区，这样就形成一个三足鼎立、良性互动的这么一个格局，很好的实现了这种发展和传统的这种那个互相促进这么一个关系这个呢在中国是非常具有典范意义的因为可能大家如果有所了解，就是一般的城市吧，它要发展它一定是留在这个新建项目上啊下大功夫，这样在新建它一定就是要拆迁好多的老的这个城区，在这老的城区实际它第一的代表了那个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同时呢它蕴含的一些个文化的元素和手工的一些技艺实际都在老城区里，这样呢它就这个一个拆字上就被消失了。所以苏州是在兼顾最好的一个，这个呢就是因为我经常去苏州，在拍这片之前甚至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经常到那去采访啊合作呀就对这个了解，所以我觉得非常就是想把苏州这一点能推广出去，因为中国发展速度特别快，这个矛盾特别严重使我们看到很多的东西都在这个发展中消失了就处理不好这个关系，苏州是处理的最好的，应该是中国没有之一它就是第一所以说呢就有了这部影片这部影片呢当时想我们是拍工业园区呢还是拍科技园区呢还是拍老城区呢，但你因为科技和工业不言而喻，在发展过程中每个城市应该说发展都还挺好，特别是如果是在发达国家相比，反倒是代表我们文化传统的手工艺倒反倒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这是相比于当今中国和世界是这样的。另外呢苏州它的手艺吧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国家级的它很集中就很少有一个城市能集中中十几甚至几十个都集中在一起的一般的一个你可能知道一个省大概有那么几个就已经不错了这也是苏州的一个特点所以说呢后来就决定那我们就拍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吧，拍这手艺吧， 把这个科技和工业园区发展这一块，反倒是做成了一个它同步的一个背景了，这样它是个互动，这就是创作的初衷。
谢谢，谢谢您的分享。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纪录片的这个制作团队的这个构成是怎么样子的呢？
这个呢，因为当初是就是要做成一个电影的，这样的拍摄的要求就会比较高，主要是用的是电影的团队。电影团队呢，具体说就是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团队，但他同时呢又是拍纪录片，是他的专长和传统。影视嘛，它是一个合作的一个产物，所以说呢，实际这个片子呢就是各个部门合作的，我呢只做了那个我应该做的一部分工作，主要还是整个团队的合作。
应该是一个非常精良的制作团队哈，呈现出来这样一个精良的纪录电影。那在这部影片从立项到这个拍摄和制作完成，再到跟观众见面，这中间大概历时了有多久呢？
哎呀，大概有3、4年吧，因为这后边还有一段疫情，疫情在国内吧，基本就不能放映了嘛，影院就都关了啊。这现在到国外的放映倒是很好，因为国外已经，都开放了嘛。墨尔本后来本来是3个影院，后来因为上座率还挺高的，然后又有一个影院又加了，一天是3场，一周，这个挺出乎意料的，因为电影嘛，它主要还是娱乐功能，就故事片上座率就好，纪录片上座率要弱一些吧，这也是个纪录片，但是上座率还是挺好的，这有点出乎意料。
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我在观影的过程当中哈，我感觉我的情绪是逐步的变得高涨起来，尤其是在中后段的时候，我看到有这个介绍苏绣和香山帮的这个传承人的故事的时候，因为这些故事里面其实他是在讨论传统手艺如何应对现代科技的这个挑战，还有就是传统的这个手艺如何更好的融入现代的生活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感觉是非常的有这种戏剧冲突和张力。那我就想问您一下，您是如何挖掘到这些精彩的故事的呢？
这个主要是吧，整个中国实际是个发展中国家，然后特别改革开放，实际我们才追上来，这样的发展在这过程里头，就一定有发展创新和这个保持传统这么一个矛盾，这是一个大背景，具体到一个城市，其实我刚才说了，就比如说苏州，这又是一个中背景，然后作为每一个具体的手工艺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大概都是有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很纠结，我们又要很快的往前走，但是我们又要把我们文化怎么融合在里头，这实际是个应该是个大的课题，这恰恰是呢，包括我最早的一个片子，那个比如说《最后山神》，实际也是我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就这个呢，确实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矛盾，这样就作为这个主题，然后这么多年对这个问题思考呢，也我一直是认为，就是你所有的传统一定是要在创新中才能保持这个传统，而不是说你僵化的就把它保留下来。有一句话我说，所有的传统在它的当时都是创新的，它才能生存和发展下来。所以到了今天呢，你不论是一个传统手艺，你还是一个城市，你还是一个国家，在当下你都是要创新，这个传统才能生存下去。所以这个本来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常识和主题。那现在呢都很纠结，老是觉得哎，保护这个传统就好像不要变样。其实这个样子在当时就是创新，它才生存下来。昨天的创新才成了今天的传统，那你今天的创新才能成为明天的传统。所以说呢，这里头就变成这个主题。其实这就是所有这些手艺人能今天能达到这么高的境界，就他们其实都在不断的在创新。即使做各行各业的，你都能在这里得到启示，就是我们永远都应该是在创新。包括你的生活都应该是这样的，这样呢，你就变成了你拍摄的是一个具体的手艺，但是呢，你主题实际是有广泛性的，就谁都能在这里受益。所以说，影视创作实际它是拍摄是具体的，但它的主题一定是广泛的。
是的，这个确实也是我在观影之后呢所提炼出来的一个主题哈，就是咱们这些传统的手艺一定要通过不断的创新和时代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传承和发扬下去。那您觉得在影片中所展现的这9项传统手艺和12位传承人的这个故事当中，哪一个是给您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的呢？
啊，让我最深刻的可能一个是，最重要的应该就是香山帮的那个薛东嘛，啊，父子，然后特别是薛东嘛，他最好的传达了我们就刚才我说的这个主题，像这样才能代表就是能走向未来。他是学建筑专业的，哎，受的是现代教育，读到研究生，然后呢又回到家族的这个就香山帮这个，哎，然后他吸取了很传统，然后但是呢。他是完全认为现代的观念和现代的这个技艺和现代的施工方式，来把这个传统再发扬光大。哎，其实这样在香山帮有2000年了，这样他才能继续再往下发展，他保持的。你反倒是你一些老师傅，如果是还是用过去原来，那就会成了死亡，那就到博物馆去了。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其实呢，我觉得一定要发展的好，把它不变成遗产。遗产是什么？遗产就是已经消亡的才叫遗产。所以说，你要想不把它变成遗产，那你就变成了资产，这才是一个方向。
嗯，是的，我相信您在这个后期的编排的过程当中是花了一些心思的，所以我们作为观众才能被这个故事不断的有更多的代入。所以我想问一下您，当时在编排这个故事的顺序的时候，有一个怎么样的考虑呢？
结构上啊。因为他是一个人一个人，也有点像老虎入串儿啊，这实际是很创作上很困难的一个。一般好的影片和电影，它的一般都是一个人的或者是一个更完整的故事。这个呢是每个人的故事，哎，这样就得有一个，中间要有一根线，就是一个签子把它串起来啊。那这个呢，其实这个签子主要还是就刚才我说的，它作为一个主题了啊。这个主题有一部分表现传统美好的。这个传统文化最好的在前边，然后再不断创新的一点一点是放在后边啊，这样它就是一个连续的，变成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故事了。是虽然是每个人，但实际从这个表达这个主题上呢，它是也一脉相承的，哎，所以说是这么编排的。
嗯，是，我在看的过程当中也是感觉从前边开始进入到这个故事，然后后面关于传承和创新在逐步的升华和探讨的更加深入，所以我也是一直在跟着这个故事线再去走，再去引发我个人的很多思考。那在今天节目最后，你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听众讲的话吗？
啊，我希望外国观众能喜欢啊，能通过这个能更了解中国那个传统文化，但是呢，同时呢，又能通过这个呢，看到中国的这种发展，没有发展，实际文化也保持不好，它一定是一个在发展中，然后来保持传统，因为文化对美好的追求。都是人类共通的，哎，其实，所以我的这个片子也是想追求人类共通的这些个价值。
嗯，好的，非常感谢孙增田导演来做客我们电台节目，也预祝您《天宫苏作》这部影片可以得到越来越多观众的观看和喜欢，然后也期待能看到您之后更多的相关的作品。
嗯，谢谢。